各位在线上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角声癌症关怀的主任龚正成。今天晚上非常欢迎大家一同来收听我们每个月固定的电话教育讲座。那在我旁边的有我们的义工于梅林，他跟我一同来主持今天晚上的电话讲座。那在
大家好。
呀，那我们也今天晚上呢邀请到潘明贵医师来帮我们讲解癌症治疗的最新发展。那在他还没有开始演讲之前呢，我先简单介绍一下角声癌症关怀的服务的内容。角声癌症关怀是2004年在北加州湾区成立的。过去8年多，我们曾经服务过3000多位的华人癌友跟家属。那我们的免费服务的内容包括提供癌症资讯，同时我们也透过每个月的电话教育讲座，把最新的知识提供给癌症朋友跟家属。另外，我们也在南湾这个地区有这个癌友跟家属的互助会，是每个月的第二跟第四个礼拜六的上午10点到11点半，在 Valley Medical Center 举行的。除此之外，我们也透过训练过的义工来打电话关心跟我们联络过的癌友跟家属。那这些呢，就是我们提供给北美所有华人癌友和家属的一些免费的服务。那今天晚上的这个电话讲座，我们很高兴呢能够请到潘明贵医师来跟我们做这个讲解。那我们请梅林来介绍一下潘明贵医师。
好的，大家好，潘明贵医师，他是1984年从中国的福建医学院毕业，然后呢，在1989年，他到美国奥瑞根州的奥瑞根医学大学拿到他分子细胞生物学的博士，之后他在北加州旧金山加州大学的合作的圣玛丽医院完成他内科医师的这个训练，接着又到斯坦福大学，在斯坦福大学的医学中心完成他肿瘤专科医生的训练。从1998年开始，潘医师就在北加州的Santa Clara 郡的这个 Kaiser Permanente 医学中心担任肿瘤科的医师，一直到现在。那潘医师除了临床为癌症朋友的服务之外呢，他平常也做很多的研究。那他一些关于癌症方面的研究的结果呢，在美国的一些医学科学期刊上都有发表。
那潘医师呢？他在2012年呢，曾经得到 Kaiser 的一个 Sidney Garfield 杰出贡献奖。那他跟另外一位李医师呢，他们两个人在 Kaiser 创立了这个全方位的团队，也就是呢，透过多种专业人士所组成的癌症医疗照护团队呢，来帮助他们所服务的病人。同时呢，他们也在开始呢，建立一个资讯丰富的癌症网站，同时为癌症的康复者提供一个研讨会，协助他们活得更健康、更充实。所以我们今天很高兴能够邀请到潘医师来为我们讲解癌症治疗的最新发展。潘医师，您现在在线上了吗？
我在。
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是先把时间交给您，那由您来解释。同时，我们到了下半场，差不多20分钟，剩下20分钟吧，我们会希望有一些时间让线上的朋友来发问，那我们就把以下的时间交给您。
好，谢谢邀请我，来做这个讲座，也欢迎各位听众，一会儿提任何问题，如果在我讲的过程当中呢，有什么问题的话，也可以提，我有点感冒，所以声音有时候可能会有点沙哑，不清楚，如果不清楚的话呢，一会儿欢迎大家就再重新问一下，那我会重新解释一下。那我今天主要就想跟大家解释一下，就是最近2年、2、3年呢，在这个癌症治疗方面的一些新的进展。那我可以理解，对癌症病人来讲呢， 都很关心肿瘤治疗方面的新的进展，有没有新的治疗方法、新的药、新的研究的方向等等。对于他们来讲，一些新的治疗呢，总是带来新的希望。那我主要想讲的，几个呢，就我希望，主要，在这个乳腺癌喽、前腺癌方面，还有讲一些关于别的，像肺癌喽、结肠癌这些比较常见的癌症方面的一些新的进展。我先从这个乳腺癌的方面先开始讲。那乳腺癌呢，大家都知道是一个很常见的癌症，发病率也很高。那么另外呢，乳腺癌呢，它可以基本上分成三种不同的癌症。一个我们讲的是比如说叫做 HER2 positive breast cancer， 就是这个乳腺癌呢，它表达了一个蛋白质，一个受体在那个癌细胞的表面上，叫做 HER2。 那另外一种乳腺癌，我们可以说它只表达这个雌激素或者雄激素受体在这个癌症的细胞表面。那么另外一种我们可以说这个乳腺癌呢，不表达这个 HER2， 也不表达这个雌激素或者厌激素受体，我们经常叫它 triple negative breast cancer。 所以这是一个比较简单也比较清晰的一种分型。这样那么这样分开以后呢，我们基本上可以理解怎么治疗乳腺癌。那么我先讲一讲，就是治疗这个 HER2 positive 这个 breast cancer 这方面的进展呢，我们都知道，十几年来，就是从这1990年呢，那个药叫做 Herceptin， 或者叫 trastuzumab， 被 FDA 批准来治疗这种乳腺癌。那么这个药呢非常有效。那在2005年的时候呢，这 Herceptin 又被发现可以治愈，就是增加这个治愈率，对于那些有 HER2 positive 的这个早期的乳腺癌的病人。那么这个在当时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进展。那么在治疗 HER2 positive breast cancer 方面的研究呢，最近几年来也非常的活跃。那有两三个新的药都已经被发现，实际上在治疗这个乳腺癌呢是很有效的。那其中有一个呢就叫 Pertuzumab， 另外的一个 brand name 叫做 Perjeta。 那么这几个月前呢被 FDA 批准用来治疗这个 HER2 positive 这个的乳腺癌。那么主要是用于治疗这个晚期的乳腺癌的病人。那么什么是 Pertuzumab 呢？就是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药？那这个药呢，类似于是这个 Herceptin， 也是一种叫做单克隆抗体。那这单克隆抗体呢，它跟 Herceptin 的有点不一样，是说它这个抗体呢，它我们中文讲叫做标靶治疗，就是说它就是说针对于这个 HER2 这个受体的不同的部分那 Herceptin 呢，它可以结合到这个受体上面的一个部分，我们叫做这个英文叫做什么，叫做 dimerization loop的第四个 loop。 那这个 Pertuzumab 可以结合到这个叫做 loop 2， 所以它结合的地方不一样，所以它有不同的这个就是说叫做 affinity， 就是说结合的这个能力。那么这个临床试验发现呢， 把这个 pertuzumab 如果加到这个 Herceptin， 然后再结合到化疗上呢，那么它可以就是说减慢这个乳腺癌 的发展，那么可以控制这个癌症的时间更长，跟这个没有加上这个 pertuzumab 的这个就化疗和 Herceptin 的相比的话呢，可以延长好几个月，所以这个药呢，是一个非常相对很有效的一个药。那么就是如果不用化疗药的话呢，你就光把它给加到这个 Herceptin， 就是两个药一起结合起来的话呢，经常也有就是说很有效的这个就是一个 regimen， 虽然说没有那个跟化疗药一起结合起来的那个效果好，但是化疗药呢有时候副作用很大，所以有时候就是光是两个单克隆抗体结合起来的话呢也有一定的疗效。另外接下去我想讲这个另外一个药叫做 Everolimus 或者叫 Afinitor， 那么这也是一个我们所说的叫做标靶治疗的一个药物，那是一个口服的药。那这个药呢就是被发现呢，如果加到那个Enobosarm， 就是这个药呢实际上是抑制雌激素的产生，就是在那些绝经后的妇女呢，她因为大部分的那个雌激素都是在脂肪咯、皮肤咯、肝脏咯、肌肉产生的，那么加用这个一般的这个激素的治疗呢，实际上就是来抑制这些激素的产生。那伊罗莫森呢，实际上就是这么一个药，对好多病人来讲呢，这个药是很有效的，可是它一般来讲有效呢几个月，大部分的时候呢就开始失去效果了，病人就产生抗药性。那么这个临床试验发现就是这个新的药叫 Everolimus， 如果把它加进去，就是跟这两个药一起，那对那些已经对这个 Everolimus 产生抗药性的病人呢，它仍然有效，对某些病人来讲呢仍然有效，而且呢可以控制他们的这个乳腺癌的发展呢多好几个月，所以这个也是一个相对来讲比较重要的一个发展。那么这个药实际上呢有些副作用，那有些病人呢可能都没办法这个 take 这个药，尤其是比如说是这个 full dose， 有的人可能要减量才行，那另外一个我想讲的就是可能大家都听到，在十二月份的时候呢，在那个 San Antonio 那个 Breast Cancer Symposium 讲到这个就是这个 Tamoxifen 三苯氧胺治疗。那我们过去呢都告诉病人说，对于早期乳腺癌的病人呢，你吃三苯氧胺吃这个 Tamoxifen 只要吃五年就够了，超过五年是没有效的，没有用的。那我们这些都是这样的说法，都是根据过去的一些研究呢，那么最近出来这个新的研究呢，它做了好多年，那发现呢，就是说用十年的 Tamoxifen 呢，比用五年要降低这个复发率更多一些，所以这个现在呢，十年呢变成是一个 option 了，就是。是 OK to take 这十年，不是五年，但是呢，吃 Tamoxifen 吃十年也有它的副作用，就是说它的这个，子宫内膜癌的几率呢增加到3%了。那么就是说，如果只吃五年的话呢，那个它那个子宫内膜癌的几率只有0.6%，那如果吃这个药吃十年的话，就增加了3%。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说，对于那些绝经期、绝经后的妇女呢，实际上我们已经不再用这个 Tamoxifen 五年了，因为还有像我刚才所讲的 Enomoxifen、Arimidex、Femara 那些药呢，都可以用，用那些药用五年，或者说 Tamoxifen 用上两三年，再换成另外我刚才讲的三种药当中其中一种，再吃上几年，就很好了，不需要吃这个 Tamoxifen 十年。所以这个就讲一下关于乳腺癌，就说最近在药物治疗方面的一些新的一些进展。另外呢，我经常听到一些问题，就是说有乳腺癌了还不能，能不能喝酒啊？这个能喝多少？这个是很多妇女关心的问题。我相信很多人不喝，但是有些人呢也喜欢，是不是喝一个 glass of wine 什么的？所以我想在这就是说简单的提一下，这个 alcohol。这阿狗酒精哦，跟这个乳腺癌的关系，实际上在过去的几十年有好多好多的研究。那么有很多实际上是很 mature 的这个的 data， 就是说我们知道，如果说alcohol， 比如说每天一个 drink 的话呢，那对于那些妇女还没有乳腺癌的妇女呢，她就会增加乳腺癌的发病率。那如果说有了乳腺癌了，如果每个礼拜呢，喝超过三个 drink 的话呢，那么会增加这个乳腺癌复发的几率。所以呢，如果有了乳腺癌了，早期乳腺癌，那么最好还是alcohol 呢，这个减少到不超过三个 drink 一个礼拜。这我想提一下。还有一个呢，经常就是听到大家问问题说有乳腺癌了，那还不能吃豆制品，因为豆制品呢对于亚裔来讲是一种很重要的这个食物，大家吃豆腐豆浆咯，各种各样都非常enjoy 这些豆制品。那么有很多你去online 查一下，都说这个豆制品不好，你如果得了乳腺癌，那豆制品里头有这个植物的这个激素，所以植物的激素会刺激乳腺癌，所以不能吃不能喝。实际上呢，这是错误的。豆制品呢不光是很好的这个蛋白质的来源，另外呢也其实有证据证明，吃豆制品呢吃的相对比较多的人呢，可能乳腺癌的复发率呢反而下降了。那么前大概两三年有一个研究，实际上是在上海做的。那在上海呢，研究好几千个妇女有乳腺癌，那有半的人呢，他吃比较多的这个豆制品，那另外一半人基本上不怎么吃。那些吃豆制品吃的比较多的妇女呢，他们的乳腺癌的复发率发现呢，比那些吃的少的人呢，这个复发率降低了30%左右。所以并不是说这个吃豆制品会增加复发可能是相反的。所以我想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个，所以不要害怕吃豆制品。接下来呢，我想提一下前列腺癌方面的一些进展。那么这前列腺癌治疗方面的一些进展呢，主要是这两三年有两个新的药出来。那么其中有一个药叫做 abiraterone， 或者叫做 Zytiga， Zytiga 是这个商品名。那么这个药呢确实是个很好的药，它副作用也比较小。那对于很多病人呢，比如说他就说已经有转移性，这主要都是针对于说已经有晚期前列腺癌的病人。那么比如说他用过这个 Lupron， 就是说抑制这个睾丸酮的产生，然后用过其他的药叫做 Casodex 和 Flutamide， 就那两个药是来抑制这个雄激素的作用的。 那么一般来讲，那些药呢都是新用，那有那用了一阵子以后呢，这个前列腺癌可能就开始产生抗药性了。那接下去呢，可以考虑用这个 Zytiga。那么 Zytiga 呢，我们用的很多病人发现呢，效果都挺好的，那么副作用也相对的比较小。那另外一个药也就最近几个月才出来，叫做 Enzalutamide 或者叫 Xtandi， 那个是商品名。那么这个药呢，实际上就类似于叫 Kisdex， 我不知道 Kisdex 中文怎么说，我也不知道这个 Xtandi 中文怎么说。那么这个药呢的作用就是在抑制雄激素的受体，那雄激素的受体呢，实际上就是一个蛋白质，在那个癌细胞的核里面，那么它跑进去把给抑制住了，这样就不会让这个，不会让这个雄激素跑去刺激这个雄激素受体，然后引起这个癌症的这个生长。那这个药，这个新的药 Xtandi 实际上呢，它就是可以结合到那个雄激素受体。更强，它比这个 Kisdex 呢强，要强五倍，所以呢，经常那些已经对这个 Kisdex 这个产生了抗药性的病人呢，你再用这个药还仍然有效，所以这个呢，也是一个就是比较重要的发展，对于前列腺癌病人来说，接下去呢，我想提一提肺癌方面的一点新的进展。那么我们知道，肺癌有各种一个是抽烟关系的，那叫小细胞型肺癌，那是跟抽烟有关系；另外一个叫做鳞状细胞癌，那是跟抽烟有关系的。我这主要讲的是，就是说那些病人有叫做肺癌的，叫做腺癌。那么这些病人呢，在尤其是在亚裔是比较常见，那尤其是在亚裔的妇女呢，可能更常见。那跟抽烟有可能有关系，也有可能没有关系。那么在过去的很多年呢，有个药大家都知道，叫做 Tarceva 或者叫做 Olaparib， 用来治疗肺癌。那对很多病人来讲呢，这个药实际上很有效，那可以控制这个晚期的肺癌很长时间，有的几个月，有的一两年，有的甚至三四年、五六年。那么另外，有些病人呢，他们可能的那个肺腺癌可能有一个叫做基因的突变，这个基因的突变叫做 ALK。那么这个基因的突变呢，大概可能在6%的这个肺癌的病人的那个肿瘤里头会有。那么如果有这个基因的突变的话呢，那用一个药叫做 Quizartinib， 这个药呢类似于 Tarceva 或者 Olaparib， 这样就是抑制那个基因，那个基因实际上就是一个叫做 tyrosine kinase。 那么用了这个药呢，它的疗效呢非常相似于用这个 Tarceva， 那么很多病人其实可以得到这个癌症的控制，好几个月、一两年或者两三年这样子。那么但是不幸的是，大部分的病人呢，基本上每一个病人就是说用了这个药呢，用了一阵子以后呢，都产生抗药性了，那这个药就慢慢的失去效果。好的消息呢，就是说有这个药在临床试验，用来治疗对于产生这个抗药性的这个肿瘤，所以呢，在接下去希望一两年呢，这个药呢能够出来，那我们就增加了一个治疗肺癌方面的一个新的药了。Excuse me.所以刚才讲的是在肺癌肺癌腺癌方面治疗的一些新的进展呢，主要讲的是这个 Quizartinib 用来治疗有那个ALK 基因突变的一些特殊型的肺癌。接下去呢，我想就是说提一下这个结肠癌，就是晚期结肠癌的治疗呢，实际上已经好多年没有什么新的进展了。最近几个月前呢，一个新的药被 FDA 批准了，那么这个药叫做 Regorafenib 或者叫做 Stivaga， 我也不知道有没有中文名的名字。那这个药呢，实际上类似于刚才我讲的那个治疗肺癌的那种药，那个叫做 Quizartinib， 类似于像 Tasima 那种药。那是为什么我讲说类似那种药呢？因为他们都是用来抑制那种叫做 kinase 的一种药。因为呢，那些 kinase 实际上就是一些酶、一些蛋白质。那么这些酶、这些蛋白质呢，经常在癌症细胞里头表达太多或者有突变啊，他们就变得太 active。那这样呢，就刺激细胞的生长，产生别的突变等等。那这就是为什么癌症这么治疗这么困难，因为细胞呢总是在产生这个突变、那个突变，不断的在转化，它不是一种这个叫做什么 stationary 的疾病，不像比如说心脏病咯、高血压咯，你治疗它细胞也不会突变，它就是那样子啊，所以呢，你不用太产生这个，你不用担心什么抗药性。在癌症方面的治疗呢，因为癌症细胞总是不断的在变，所以抗药性呢是一个最大的问题。那么这个新的药呢叫做 Regorafenib， 就是发现呢，如果你用这个药跟那个不用药的病人，在癌就是说在这个晚期癌这个结肠癌的病人已经都用过别的药了，比如说标准的治疗方面呢，有好多几个其他的药，就是 oxaliplatin 咯、5-FU 咯、zoloda 咯、irinotecan 等等。那些都用完了以后咯，那么如果用这个药的话呢，发现呢还可以延长，其实生命呢基本上也就是两三个月，on average。那不管怎么说，这是很多年来呢第一个在这个结肠癌方面呢显示出效果的一个药，那么是一个口服的药，相对的副作用呢可能会比化疗要好一些，所以这是一个药。那么另外呢提关于治疗这个黑色素瘤，我想黑色素瘤呢是一种皮肤癌症，那么在这个 Asian population 呢是很少的啊，主要呢都是在 Caucasian 的 population。那我简单的提一下，就是有几个药实际上在这个在黑色素瘤这方面呢最近几年开始产生的一些很重要的作用。一个叫做 ipilimumab， 这实际上是一个免疫治疗方法，因为用了这个药以后呢，免疫系统呢病人免疫系统就特别的active， 那么就去 attack 这个黑色素瘤，所以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叫做 Vabirafenib， 那么这个药呢就相似于我们刚才讲的 Regorafenib 或这个结肠癌，那都是来抑制这个某种基因或者蛋白质的，这样来抑制这个肿瘤细胞的发展。那么另外呢还有别的药，其实还有好几个药在临床试验来治疗这个黑色素瘤了。那最后我想提一提叫做免疫治疗，就像我刚才提的那个药叫做 ipilimumab。 那么在免疫治疗方面呢，其实最近几年有一些非常好的发展。在过去几十年呢，用免疫治疗来治疗癌症都是失败的，都很困难。因为第一个呢不明白为什么肿瘤总是能够逃避免疫，另外呢，就是说治疗免疫的时候呢，用免疫方法来治疗的话呢，不一定有效，然后呢，经常引起很多的副作用。 那么最近呢几年有新的发现你可以用于免疫系统来治疗肿瘤，因为肿瘤呢有些肿瘤它也是利用免疫系统来逃避，比如说正常的免疫细胞呢，免疫 T 细胞它表达这种表面上的蛋白质叫做 PD-1 或者叫做 PD-L1， 那实际上呢这两个呢都是正常的细胞表面上的蛋白质，那它们用来的就是在控制这个免疫系统，不要让它不要让免疫系统太强，也不要让它太弱，太强呢就引起自身免疫病，太弱呢就会得各种各样的病，感染了等等。那么这癌症细胞呢，它呢有些癌症细胞它也表达这其中的一个，比如说 PD-1 或者 PD-L1， 那么它为什么表达这个呢？因为它表达这个的话呢，它这个蛋白质呢就结合到这个 T 细胞上面，就免疫细胞 T 细胞上面，然后就抑制这个 T 细胞，那这样子让 T 细胞呢就弱，就没办法发挥它的这个免疫作用。那这样子的话呢，把 T 细胞免疫系统给抑制下去呢，那么这个肿瘤细胞呢就找到机会来生长，逃避的这个叫做 immune surveillance。 所以我们最近几年理解了明白了这个肿瘤细胞的其中的这个逃避的一个办法，那么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个办法来治疗肿瘤。所以这免疫细胞免疫治疗方面最近几年的发展也很重要。所以我基本上就是跟大家解释一下最近几年在这几个晚期癌症方面的一些新的进展。那最后呢我想提醒大家一下，就是说锻炼是最好的药，exercise is the best medicine。 你如果身体好的话能够锻炼，最好的去锻炼走走，任何的锻炼都是一种好的事情。没有任何的药可以代替这个锻炼的。那我就想结束现在的这个讲座，那希望大家身体健康，有什么问题接下去提问，那我会尽我的能力回答。
谢谢潘医师能够为我们介绍这么多的新的发展那我们下面的时间呢是开放给所有在线上的朋友，你如果有什么问题想要问潘医师的话呢，你可以按星号6 star 6你按这两个键的话呢，我们会看见您在排队问问题，那我会宣布您的电话号码的最后四码，那么你就可以发问好，那我们第一位在线上的朋友呢，最后四码是1220，请您现在发问。
好，潘医生你好，我是那个乳癌的 DCIS patient 哈。那我的肿瘤科医生是给我用的是 Roluxifen， 不知道你对这个药有什么看法？
医生给你用什么药？
Roluxifen， 它是Evista， 是一种就是治疗骨质疏松的药。
那你的那个是 Dr. Carcinoma in situ。
对。
那是什么？是 ER/PR positive 是吧？
对，不是，我的 PR 是 negative。
PR negative。
PR positive。
不要用这个药，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不明白为什么你的肿瘤科医生会给你用这个药。你这 Roluxifen 实际上只用这两个情况下可以用，一个是用来这个急性后妇女的骨质疏松，对不对？另外一个呢是用于防止乳腺癌，就是说对于那些还没有乳腺癌的病人，那么他可能有这个乳腺有些其他的这个因素，那么可能让他的这个发生乳腺癌的几率稍微高一些，那么用这个 Roluxifen 呢，可以降低它这个乳腺癌的几率50%-60%。比如说，有的病人他有家族史，比如说母亲有乳腺癌，那么他女儿的乳腺癌的几率可能就增加了一些，或者说他去做这个乳腺癌的这个活检，发现他有叫做 lobular carcinoma in situ， 那 那实际上不是一个癌症，那只是说有这样的情况呢，乳腺癌患病的几率呢就是稍微高一些。那么这个情况可以用这个 Relaxafen。 那么如果你知道你有 ductal carcinoma in situ 的话呢，就应该用 Tamoxifen。 那你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说用 Relaxafen 是有效的，而且呢在这个临床实验就是说来比较说，就是说对于那些还没有乳腺癌病人但是有比较增，就是说它危险性比较增加的那些妇女，有这么一个实验，就是说对比 Relaxafen 和 Tamoxifen 这两个药，看两个药是不是同样的有效，或者一个比另外一个好。那么结果发现呢，就是说 Relaxafen 跟 Tamoxifen 呢同样的都可以降低这个乳腺癌发生可以降低乳腺癌的几率。但是有点很重要，就是说是那个 Relaxafen 的那些妇女呢，他们的这个 ductal carcinoma in situ 的发病几率呢并比那些吃 Tamoxifen 的人要多。那么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说为什么吃 Relaxafen 的病人呢，他并没有降低这个 ductal carcinoma in situ， 其他那些就是说 invasive breast cancer 的都被防止，但就是这个 ductal carcinoma in situ 呢没有被防止，它的几率照样一样高，比那些吃 Tamoxifen 的病人高。所以呢你根据这方面来讲，就是说你已经有 ductal carcinoma in situ 了，那个已经是证明他都没有办法 prevent 他，那为什么给你开这个药呢？
对呀、啊，可能他觉得说我有骨质疏松，
疏松的话呢，你如果这个 Tamoxifen 就可以这个 maintain 这个 bone density 啊，对于绝经后的物理 Tamoxifen 本身就是个最好的药 maintain 这个 bone density。
哦，我以为 Tamoxifen 是就是还没有那个更年期的妇女用的。
Tamoxifen 任何人都可以用，更年期没有不更年期都可以。
这样子 ，OK， 好的，谢谢。
谢谢您。
那下一位呢是0699，您的电话最后四码是0699，请您发问。
哎，您好，是这样子，我有 HER2。我是在5年以前是 HER2 的breast cancer， and 现在是没有什么问题了。但是我刚听到您说，现在有这新的药叫做pertuzumab， 加上Herceptin 治疗的话，可以控制癌症的时间更长。我不懂这个什么意思，是可以控制它不发病更长呢，还是怎么样？
它是指的是说在那些病人已经有转移了晚期的癌症病人。
哦、OK， 好的，
你没有关系，因为你这早期的治好就治好了。这个病呢现在在早期方面是不是有效，现在的临床试验正在进行。
那还有请问一下，像这种病 HER2 的那个复发率有多大？
HER2 的复发率在过去不用 Herceptin 治疗的话呢，那复发率就是比较高。那自从用了这个 Herceptin 以后呢，实际上这个复发率已经降得比那些HER2 阴性人的病人还低了。所以呢 HER2 反而是 positive 呢，现在反而是一个好的。
下一位是最后四码是5399，请您发问。
哦，潘医生你好，我是乳癌第二期的病人。那我听说就是大家都知道自己是 ER positive 或是 PR positive 或 HER2 或 triple negative， 但是我就不知道，我从我的那个 pathology report 里面看不出任何的 information 关于我这一项，但是我的医生跟我提过我是 ER positive， 但是我不知道什么地方我可以看到这样的 information 呢？
那你就向他要吧，你向他要那个 pathology report 啊。
我已经跟他要了 surgical pathology report， 可是里面没有任何的文字上面有叙述到我是属于哪一种。
那没有，你向他再要啊，就是说他没有给你啊。
哦，所以一定有一个 report 会秀出我是什么的，是吗？
是啊。
哦，好，谢谢。
嗯。
下一位线上的朋友最后是码8690，请您发问。8690，请您发问。
潘医师，潘医师你好呀。
好。
我的先生有色物腺癌第三期，他是2011年11月诊断的，他是 T3A stage， 那个不晓得你是不是经过，他是经过去年39次的 radiation 3月到5月，然后还有2年的 Rupan 的treatment， 现在是 at the end of the Rupan 最后的一个下的 treatment ended in March。 那我们去年12月去看医生的时候做了 bone scan 跟那个 MRI， 他的 bone scan 是 negative， 但是 MRI 上面医生说radiology 是说他觉得那个他有叫什么 enhancement， 就是那个叫什么 enhancement， yeah， 医生说那个radiation 的 radiology 说那个从那个 MRI 上面看到有那个有中间的地方有那个 enhancement，他觉得那个就是那个癌症的迹象，但是我们的 radiation oncologist 是一个 Stanford 的医生，他认为说那个色物腺癌 prostate cancer 应该是长在这个prostate 的那个 margin 在周围的地方，他觉得在中间的地方他觉得比较不像是 cancer， 所以我想要问他觉得比较是 BPH 就是色物腺肥大。那我想问一下那个潘医生，就是因为我先生在当初治疗的时候并没有做 MRI 的 baseline， 所以现在这个 MRI
干嘛现在要做 MRI？
对对，现在做了，
没有必要
啊，当初没有必要，
当初也没，但现在当初没做，现在也没有必要做啊，所以也不要，
现在没有必要做，因为我们做了耶，
要掏钱呢，
没有，不是，因为医生本来是说在治疗结束，就是三月底结束的时候要做 MRI， 那我们因，当然我们原因是因为保险改变的关系，所以我们等于是提前3个月做，那现在 MRI 做出来就是。Radiologist 跟那个radiation oncologist 他们两个的意见不一样，所以我就想要问一下潘医生，因为我先生前现在还没有 advance 到最后一期，就是刚刚你所 offer 那两个新药，他现在还没有到那个 stage。那我们想知道，就是说我们 at the end of the treatment， 然后我们是属于 stage 3 prostate cancer stage 3，那我们是 in the meantime 我们到底应该做什么？因为观察不是就让他去转移的吗？因为一旦这个hormone blocking 的这个mechanism 一旦你把它停止以后，那那个癌症如果在它的 prostate 中间的地方还有的话，不是它就会开始生长，然后就会蔓延。
那它的 PSA 现在是多少？
因为在这个 Lupan 的抑制底下 ，PSA 是 undetectable， 是0.000多少？
对啊 ，undetectable 那
对，
那说明说就是说那个 MRI 那地方可能也不是癌症，就是你知道是癌症呢，你能够怎么办呢？就是说你现在路普朗已经2年了，你可以增加到3年也可以啊，也是可以的。你说路普朗我可以打再打一年，
那
我再过几个月再做一个 MRI 也可以啊，这也是一个办法。
哦，对不起，你再讲一次。
我说你可以路普朗做，你可以再接受打一年呢、啊。
哦 ，OK。
三年也可以啊，你可以说再过几个月再重复一个 MRI 再看一看呢、啊。
哦。
嗯，
好。OK。
那这个他可以跟医生要求吗，潘医生？
可以啊。
嗯。
好。
对啊，但是因为医生是说那个 Lupan 的效果，他说第一年是很好，第二年就是 marginal 这样子。他说 Stanford 的那个 research 就是 research 的 finding 是这样，所以原来第一年做完的时候，我先生本来不愿意做。但是医生他有说那个 effect 是 marginal， 那第三年那潘医生你认为他的 effect 是怎么样呢？
这个第一年第三年我想没有人比较过，大家有做过2年有做过3年都是可以的。
哦 OK， 哦谢谢你。
那我们下一位排队的朋友呢是3860，请您发问。
Hello
3860，请发问。
你好，
你好。我是乳癌第二期 ，ER 跟 PR positive。那我现在是在 take Aromadex。那刚刚医生有讲到说，现在讲说 tamoxifen 可以take 10年。那我想请问一下，像我 take Aromadex， 医生说5年。那现在有没有什么 research 是说5年 Aromadex 之后，还可以再 take 什么其他的药延长这个 treatment 的时间？
对，这是个很好的问题。那你已经吃了 Arimidex 吃了5年了？
没有，吃了2年而已。
2年太早了，那你不用担心，因为这个问题等到你到了5年的时候就回答了。
太担心是不是？
因为 有 clinical trials 就是回答你这个问题。那这个呢 data 还没有出来，那估计接下来一年左右啊，这个我们就知道这个问题。那我估计呢，可能是吃十年会比五年好。
Aromadax 可以吃十年是不是？
对呀、啊，对、啊，可以的，我相信是可以的。就是说，到底是不是吃十年一定比吃五年好呢？当然这都要做研究来证明，对不对？那
现在有研究在做这个研究吗？
有啊，这做完了、正在等着呢。
哦，这样子 ，OK。
结果出来呢？等结果出来，再过一年两年，结果就出来了。所以等到你到五年的时候，就这都有结果回答你这个问题了。
哦，好，谢谢。
好，我们下一位朋友是5628，5628，请您发问。
5628吗？好，那个我是这样子哈，那我的第一次发生乳癌是在17年前哈，那个时候是第二期，也是ERPR 的 positive。那去年的时候我又发现我复发了，那个报告出来还是 ERPR positive， 那医生说是第一次乳癌这个继续下来的。那我刚刚听医生说好像停经以后哈就要吃，就不是吃 Tamoxifen， 吃另外什么 Arimax。那我现在不知道说当你说停经后停经前是 based on 第一次发生还是复发以后的情况，因为我复发以后现在是停经，可是我第一次发生的时候还没有停经，但是我那而且我有扩散到骨头跟那个胸腔哈。那医生目前他给我吃的是给我的治疗是吃那个 Tamoxifen， 一天一颗就是这样子。那到目前为止呢，医生每次都问我说你有没有骨头痛，有没有呼吸困难，我都没有，因为因为那个 CT scan 呢有发现我有肺水肿。那后来就是说我七月发现，等到我九月再去照 X 光的时候，我的肺水肿好像几乎就没有了。医生就说 Tamoxifen 的药对我很有效，我目前是这样子。但是听您讲跟听其他的人讲都说 Tamoxifen 是在停经以前吃的，可是我现在是停经以后，所以我不知道我的医生他为什么给我吃 Tamoxifen。 但是我第一次发生的时候我是做了左边乳房的切除手续，做了化疗，但是最奇怪的就是我那个时候完了以后，医生并没有叫我继续吃 Tamoxifen， 我就没有再吃任何的药，一直到现在也没有做 radiation。 那当时是第二期。
为什么你在哪里十七年是在哪里做的治疗？
在这个 Palo Alto Medical Clinic。
他们怎么没有给你吃那个药啊？
对啊，我就是很奇怪。那我记得我后来之后别的医生看我的时候知道我有乳癌的病例，还说哎怎么没有看到你吃 Tamoxifen、还打电话给我的医生，后来他说哦你的医生是个很好的医生，他说你不要他说你 so far so good。 那所以呢每次朋友也问我有没有吃药，我都没有，所以我中间就十七年到现在。那复发以后那医生本来跟我好像是说要吃 Arimidex， 但是他最后说
你现在还是同样的医生吗？
同样一个医生，对。那而且我每次去看他，我都问他说，别人都吃这个Arimax 或者什么，或者我说我现在是停经以后，是不是？
那你没有问他为什么十七年前没有给你 Tamoxifen？
他没有回答，我有问过，他说哦那个，他说那个不用去管了，他说你也是十七年以后这样子。
OK， 然后现在让我回答你的问题 ，Tamoxifen 是绝经前、绝经后都可以用。
嗯哼 ，OK。
Arimidex 呢只有绝经后可以用，所以要搞清楚。
好的，那还有一个，
那么 Tamoxifen 呢对你来讲呢是完全可以用的，那现在有效那是完全好，因为你以前从来没用过，而且呢这是17年以后再复发，所以呢你用 Arimidex 也好用 Tamoxifen 也好都有可能很有效。
对，因为我自都不知道我有肺水肿，那后来就是肺水肿就很快的就没有了，所以那个医生就说啊吃那个 Tamoxifen 对你很有效，但是我当然因为我是基督徒，我知道说神也医治我，借着很多就像你刚刚说运动哈，我最近在做一个易经的运动，容易的筋骨的筋，那我觉得对我很有帮助，那肺积水就没有，但是呢我也从来没有症状过。 我从来没有呼吸困难、咳嗽，到目前我也没有腰酸背痛，都没有，就是说我都没有身体有什么症状，所以医生就觉得Tamiflu对我很有效。那我已经扩散，但他没有给我做任何的事情，我就好像很简单，一天吃一颗小丸子这样子。
一个事情你要做，如果还没做的话，因为你转移到骨头去了，那么用一个药叫做 Zometa 或者叫 Permethrin， 这样子增加这个骨质。骨质的这个就是防止这个骨折。
哦哈，你能不能给我拼一下好吗？
叫 Zometa。
Zometa， OK。
我希望你这个 doctor 呢。
是那个，请问你是注射的吗？是打针的吗？
对。
对，那我对了，这后来我上次去看我化疗医生的时候，我问他，我说需不需要注射这个？他说。你的骨头对了，后来那个骨头他不是说我扩散吗？但是他做了一个骨头的 X-ray， 他说里头没有 destruction， 然后他问我也没有痛也没有什么，所以他说哦，你的骨头目前没有 destruction 也没有被破坏，他说先不要，他是这么说的。
你转移多少地方？有几个地方？
很多，其实是蛮多地方的，很
多
的。
那蛮
多
地方是在什么？做了 bone scan 知道了是吧？
对 ，bone scan 跟 CT scan。那然后呢？我中间呢有一次呢，我就我想您大概听过，在旧金山有一个 non-profit organization 叫 Second Opinion， 我也看过他们带着我的这些。那我当时也当时打电话去的时候，他们觉得说，哎，你的医生好像给你做的 treatment 可能不够。但是我当天去的时候，他们调了我所有的那个这个 film 啊 everything， 那里头的那个医生就跟我说，哦，你这个是这么多年哈，他说你不用 worry 这些，他说你这个会 either develop 很慢 ，either 就是 dormant，either 它会disappear， 然后他们也看到我的肺积水没有了，就说哦，他说这个 Tamiflu 对你很有效，他说那你的医生对你的 treatment so far so good， 大概是太多了也不知道怎么弄，但是问题是他们说啊，你17年以后才发生，应该是slow growing， 然后又看到肺积水很快就没有了这样子。
对，那这个叫做 interval， 叫做 disease free interval， 越长越好。那另外他就是对这个治疗呢就越敏感，那这个确实这个是这个 Tamiflu 有效，这是肯定的。
好好，
哎，所以接着吃这个药，然后呢叫他给你加上那个 Zometa。
谢
谢潘医生。
下一位啊，0136，请您发问。
Hello 啊，谢谢潘医师，我有几个 question 哈。第一个，我是第四期，很晚期了哈。我的癌症是 very rare， 是 adenoid-cystic carcinoma。我很有兴趣那个免疫治疗，免疫治疗这个怎么找免疫治疗的医生？是不是 immunology 的医生，还是要问我的 oncologist？
现在这个免疫的治疗呢，还没有应用在你这个方面，这个疾病。你如果说有兴趣参加那种叫做 clinical trial 临床实验，那么你可以问。但是现在呢，这药呢还没有应用在这个疾病上面。
对，就是如果我要找的话，就是只能够找 clinical trial， 是不是？
对。
OK， 还有一个就是很多人现在都有，因为我的病友啊，他们都有的人在做那个 tumor profile。像找那个 FGFR overexpression 啊 EGFR 的 overexpression 啊，我想请问一下 tumor profile 是找什么医生去做，是哪个地方去做的，有没有必要去做？
像做 EGFR， 比如说肺癌的病人，对不对？他们那些是，那另外呢，就是说这个你就是找做，你去找你的肿瘤科医生啊。另外呢，这个叫 profile， 我指的不同的这个，就是说这个是一个很广的一个东西。现在接下去呢，你看这个技术，生物技术发展非常快，现在可以把你整个肿瘤的那个叫做 genome 都给 sequence， 那花几万块钱就可以了。那你要 sequence 几百个的话呢，花1000块钱、几千块钱就可以了。问题是说你做了 profiling 完出来以后又怎么样呢？能帮助了什么呢？如果说有药可治，知道了什么呢可以帮助，有那就可以做。那如果说你就做了也不知道怎么办，那做了做什么用呢？因为 以后的技术中，基本上你要做什么 profile 你都可以做的。
潘医师，因为后面还有人在问问题啊，所以我想我们就限制在这样的免得后面的人会觉得好像他没有被照顾到哈。那我们下一位呢是0966，0966，请您发问。
0966，我是0966，我是那个第一期的肺癌是2011年的4月27号做的手术，手术以后又没有化疗又没放疗，我现在就是什么病呢？就是哮喘，肺气肿，这个呼吸不好，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哦，你是不是以前抽烟？
我没有抽烟。
哦，没有抽烟，怎么会有哮喘呢？有那个你
做
了，
就是做完手术以后，现在他医生说我是肺气肿嘛，所以就哮喘。这一次不是有流感吗？流感得了以后有肺炎了，完了打吊针打了5天，现在好一些了。就是就影响到这个肺很不好。但是那个肿瘤科医生说是我没有肿瘤，我不知道这个肿瘤转移没转移，会不会复发？
第一期的复原呢？第一期复原的病人手术完了，大部分都治好了。
大部分就好了，不会复发是吧？那么这个肺不好是不是它的后遗症啊？
那我不知道，你如果没有抽烟的话，就不应该有肺气肿。如果说他有肺气肿，就要问他，我这肺气肿是怎么来的？
我以为是手术以后遗留下来的问题，不是这个问题是吧？
手术不会引起肺气肿。
不会啊。好的。
好，谢谢。
那我就问
那个我们下一位呢是3837，请您发问。
我刚才听到潘医生讲那个PD-1 跟 PDL-1，但是没听到是怎么回事。
PD-1 PDL-1 正常是在 T 细胞的表面上表达的，用来抑制这个 T 细胞的功能，让它不会太 active。 那么一些肿瘤呢，它在它的表面上的表达的 这其中的一个，那么因为它表达其中一个呢，它就结合到 T 细胞上面去，那就把 T 细胞给抑制住了，所以呢，免疫系统就被抑制了，那么肿瘤就接着长了，就是这个意思。
我有参加一个clinical trial， 是有讲到 PD-1 跟 PDL-1， 不晓得跟您说的那个是有什么关系没有？
那你如果都知道是那个 trial， 那大概有关系喽。
任何一种癌症都有这种都有 PD-1 跟 PDL-1 的问题吗？还是
好几种癌症我们知道是有的，乳腺癌、肺癌、肾癌，好几种。
OK。所以不是一种OK， 所以很多的都有这个这是个 receptor 吗 ？PD-1 跟 PDL-1 是 receptor 吗？
一个叫 ligand， 一个叫 receptor。
OK， 谢谢。
那个最后四码是2948，请发问。
你好。
你好。
是我吗？
对，就是您，请您发问你能够发问一个问题哈。
好，一个问题是这样子我是乳腺癌的零期，但是我已经做完了那个电疗，做完了。那我看我的肿瘤医师，我的化疗医师跟我讲说我不需要吃药，但是我的另外一个肿瘤医师说我应该要吃药，所以我想了解一下这个吃药跟不吃药的什么区分呢？
那么你这个叫做什么？叫零期，就是 ductal carcinoma in situ， 对不对？
是的。
那是不是叫刺激素受体是阳性，就ER是 positive？
那像这种情况是吃药是预防，后来不用再会长那个。
我给你简单解释一下，就是说你是但我估计这个就是像我刚才说的刺激素受体阳性，那么零期，那么做了电疗以后复发率一般来讲都很低，那 那么这个一般都低于15%或者10%。你如果再吃 Tamoxifen 再吃5年的话呢，就可以再降低这个复发率，再降低大概23%这样子。所以呢，这不是说它能够预防或不能预防，它只是说它降低它的复发的危险性。那么这个降低只是降低2%，并不是特别有效，因为本来复发率就低了，再吃这个药呢，它的这个 benefit 也是相对比较低，所以可吃也可以不吃。
那可吃不吃，我现在了解你的意思。那我的肿瘤医师跟我讲说，吃的也有别的副作用，会得子宫癌。那这样子的情况，我假设既然吃成数不是很高，而且还会得子宫癌，那我就很担心，向我请教你一下。
这我呢不知道你具体的这个癌症的情况，我没办法回答这个问题，到底该吃还是不该吃。我只能给你一个这个叫 generalized 的这个回答，因为像这种情况呢，对于一个病人来吃还是不吃 benefit 这么小，那这也要看他这个很其他的因素。那我没办法，不知道那些的话呢，我没办法给你具体的回答。
那我就听我的肿瘤科的医师的建议了，是吗？
你可以跟他讨论呢。
谢谢你。
谢谢您啊。那我们下一位朋友呢是9720，最后四码9720，请您发问。
是我是9720的。我的问题很简单，我就想问一下，对 triple negative 的这种乳腺癌现在有没有什么新的研究进展？
这个在这个 triple negative 这个 breast cancer 呢，最近几年没有什么进展。前几年呢，以为有个新的药叫做 PARP1 inhibitor， 搞得热闹的几年，后来发现呢，那个药实际上没有那么好的效果，所以这个呢，这个药基本上又回头重新 test。那么，在这个临床研究的方面呢，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
他那个药是对 BRCA1 or 2的有基因家族性基因的，它才有效，是不是？本来那个临床 clinical trial 是吗？
对啊，最初是这样发现，然后来又发现。
如果是那个基因，就是基因 genetic test 也是阴性的话，那么如果像这种情况如果有复发的话，它基本上靠这种治疗方法应该采用什么方案？化疗。方法吗？只是化疗是吗？
可以化疗。
那我们最后四码是7840，请您发问。
我请问潘医师，我那个吃药已经吃了4年了，那么还需要再吃吧？我是乳腺癌3期的。
接着吃。
4年以后还要吃。
吃，第3期，还吃。
对。
接着吃。
那就永远吃下去。
我没有说永远吃下去，起码吃5年，甚至10年也有可能。
因为我已经吃了10年了。
你说10年不是4年？
不是4年，10年。
10年够了。
够了，不用吃了。
10年就够了。我们连5年，我们连讲5年的，10年够了。在10年以后谁知道？可以停了。
那不用吃了。
是啊。
谢谢你。
那我们下一位呢是7070，请您发问。
潘医生你好，我想请问一个问题，我妈妈是67岁，有那个胆管高分化胆管细胞癌，我妹妹是30岁有那个卵巢癌，那我想请问我应该怎么预防，做些什么样的检查？
你妹妹几岁？
我妹妹30岁有这个癌症，她现在是
什么癌？卵巢癌。
对，大概就是卵巢癌。她是那个说是 UC cancer 还是什么，就是比较少有的。
哦 ，UC sac。
对，
是不是？
对。
就是那个不是卵巢癌，那实际上呢是一种叫做胚胎癌。那种。
对，因为他的医生说他那个是他那个是妈妈怀他的时候那个留在他身上的那个。
对，所以他那个不是卵巢癌，如果卵巢癌这么年轻的时候呢，那就你就要去看叫做 genetic counselor， 看是遗传性的，可是 Yorkshire 可能跟这遗传没有关系。
哦。
那么你妈妈六十七岁得了那个什么胆管癌，那可能跟这个遗传也没有关系，跟你也没有关系，所以你也不用担心，该做什么做什么。
哦，这样。
嗯，
好。
那如果我想，因为我心里有点担心，如果我想做检查，那我需要做什么检查呢？
什么检查都不要做。
哦，这样啊。
OK，
那我想还有一个问题可以问吗？她怀孕的时候，她儿子在她肚子里，照那个 B 超看有那个肿瘤，然后等她生孩子的时候一起拿出来化验，发现是癌症。然后他儿子是不是有很大的机会有？
他儿子？
嗯。
跟他没关系。
也没关系。
嗯。
哦，
好， okay，
谢谢你。
好，我们下最后一位电话号码8134，请您发问。
啊，我是啊。2010年得到乳癌第一期哈，那我的 oncologist 呢，就是特别叮咛我说，他做的 research 就是在豆制品的对乳癌的影响，然后他就是叮咛我绝对不要吃豆制品，还也不要吃豆浆，也不要喝牛奶。现在是这样子啊，我后来发现我如果吃豆腐或者是或是那个哈，我也发现我的乳房就会胀，就好像它就是说会有荷尔蒙，就是会
这都是这不一定有关系，
不一定有关系啊。然后你说不可以喝酒哈，这个喝酒是包不包括红酒？因为那个现在有 reservoir，
包括
哈，
包括偶尔喝一点没关系，
就那个。就是他们
任何的 alcohol 都算，
哈？
任何的 alcohol， 任何的酒精都算。
啊、哦，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对supplement 对癌症病人的这个看法怎么样
？Supplement 什么 supplement？
就是维他命 A、B、C、D、E。
讲就吃 vitamin D 和 calcium。每天吃上2000个 units of vitamin D， 然后大概1000-1500个毫克的 calcium， 这样就可以了。那 multiple vitamin 呢？一天吃一颗就够了，不要吃一大堆，其他什么都不要吃。
那非常谢谢潘医师呢，非常有耐心的来回答很多朋友的问题。那我们也知道呢，很多的朋友呢都是希望能够得到这个专业医师的建议啊，那。最好呢，你把你今天所听到的消息呢回去跟你的医生一起讨论啊。那如果再不然的话呢，就是找一个另外一个肿瘤专科医师呢询问第二个意见 （second opinion）。那这样的话呢，你比较能够从了解你病症的医生呢来跟他讨论。那我们在这边呢预告一下，角声癌症关怀后面呢还有一些的活动。未来呢就是2月14号，我们为讲广东话的癌友跟家属举办一个健康防癌的饮食，那这个节目呢是晚上6点到7点啊，是2月14号，就是每个双月份的第二个礼拜四的晚上。那接下来呢国语的全美的电话讲座呢，下一个月呢是2月19号，2月19号是第三个礼拜二的晚上，那么是由我来讲如何关怀罹患癌症的亲友。除了这两个电话讲座之外，我们在北加州的南湾的 Valley Medical Center 在3月2号会办一个一整天的陪你走到最后，就是生命末期关怀以及安宁疗护的讲座。这个讲座从早上8点半到下午4点，是3月2号星期六。如果您想要参加以上任何一个 program 任何一个节目，请您打电话到角声癌症关怀，408-986-8584， 事先报名。那么你如果想要参加以后每个月的电话教育讲座，也请你告诉我们，因为我们会把讲员所提供的讲义寄给您，或者是电邮给您。您如果没有事先跟我们报名的话，我们就不会把讲义寄给您。所以我希望在场的每一位的听众朋友都能够把握机会参加我们为您精心安排的各样的节目。那我想因为今天时间特别晚了哈，我也特别感谢潘医师这么有耐心的来帮助我们回答许许多多线上朋友的问题。那我们下一次再见，祝你们平安，好，拜拜。